你晚上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一个安静时间，来到主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因为你的应许说，在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他们的中间。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小群。主啊，因为你乐意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主啊，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圣灵来把你的话解开发出亮光，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不管说话的听话的。主啊，更是求智慧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在读你的圣言，听你自己的话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这个信息不但帮助我们自己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也帮助在网上上课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若不是你自己做工，我们人所做的都是枉然，圣灵做工我们就都活了。主啊，我们就交托在做工的手中，求主来祝福，求主赐下恩典。我们把荣耀感谢都归给做工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把路加福音的最后一段来看，因为我们前面把这个路加福音曾经做过三大段的分段啊，在头四章的时候是讲到人子的预备，就是神怎么样预备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把耶稣的降生、他的少年、他的成长，只有这本书把它讲出来。那么这是他的第一段，第一章到第四章。然后我们从第四章的中间一直到第九章的五十节呢，是他的第二段。第二段是讲什么呢？是讲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啊。耶稣他出来工作的时候，那么路加福音就特别注重他在加利利那个时段他的第二年跟第三年的工作。第二年跟第三年的工作，第一年的工作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来讲，那么路加福音呢就特别注重他在第二年跟第三年在这个加利利的工作。那个工作基本上是他呼召门徒，他训练门徒，他差派门徒，这是他的这个训练的过程。从九章五十一节开始呢，一直到路加福音的结束呢，是耶稣这个整个约翰福音的整个路加福音的第三段。这一段讲的就是耶稣最后半年在地上的工作，也是耶稣整个他到地上来的工作的使命的完成，这是最后等于是他的高峰啊，耶稣工作的高峰。这是从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开始。那如果你注意看在这一段圣经，它的特点也是路加福音的特点，你就可以看到它用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如果把路加福音第九章打开来的话呢，你看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本书的结束，你会发现耶稣整个这半年工作的目标是明确的，这个目标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把它分段的时候呢，我就按照耶路撒冷的这个词呢，我就分成了把这一段的圣经就分成三个阶段。从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也是第一段，你注意看十三章的二十二节，你就会发现这个词又出现了。十三章的二十二节，你看什么？耶稣往哪里去呢？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所以这里又是一个耶路撒冷。你如果跑到十七章的 十一节又提到这个词，下面写什么？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啊，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所以我就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字就作为我们分段的那一个方法。那每一个阶段都是讲他朝着耶路撒冷去，朝着耶路撒冷去。从第九章到十三章是讲到他开始带着这个十二个门徒，再加上五十八个，总共七十个人面向耶路撒冷。这个七十个人面向耶路撒冷，像谁呢？就像大卫，当初他得到被膏作王，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就带了他的三十个勇士与他的部队面向耶路撒冷，去把那个耶路撒冷打下来。你现在看到到了新约，那么当然耶稣所打的仗跟大卫打的仗不一样，大卫打的是凭着刀凭着枪，跟属血肉的那个耶布斯人打仗。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就不再打凭血气征战，而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一个耶稣所下面半年所打的仗，这完全是一个属灵的战争，那么以耶路撒冷为代表。那么第一个阶段所看到的问题都是耶布斯人阻挡大卫进耶路撒冷用的方法很奇怪，他用的是瞎子跟瘸子挡在路上，不让他的部队开进来。那么到了属灵的战争里头，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把属灵的瞎子与瘸子除掉，这是第一个阶段所看见的。第二个阶段从十三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十七章是讲到耶稣鼓励人一定要努力的进神的国，因为耶稣现在整个的工作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啊！你看他教门徒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祷告的中心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国。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也就是建立他的国，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国的首都。当然这个耶路撒冷在地上是天上的，那个是实体，那个天上的是新耶路撒冷。那么但是它的原则是没有变，所以耶稣在这里就鼓励我们一定要进神的国。他在这个地方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就是十三章的第二十四节，他说耶稣对，因为从二十三节念过来，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你看到没有，我们平常，因为我们平常问问题是得救的人多吗，但是这里不是这样问的，说得救的人少吗，意思就是说进神的国这件事情到底是多还是少啊？那耶稣就二十四节就说了，对众人说，你们要什么？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不能。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耶稣就一直鼓励人要努力进这个神的国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要超过地上任何的事情，因为这是神地上做工的那个目标，他的旨意就是在这里，所以他一定鼓励我们要进神的国。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看的是从十七章的这个十一节开始，这是讲到耶稣的第三个阶段，他还是面向耶路撒冷。那这一段一直到十九章的二十七节，那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他就讲到这个神的国显现有什么特点。耶稣现在就要去耶路撒冷了，那么在他的门徒的头脑里面想的呢，就是他要把罗马人怎么样推翻，他要来建立神的国，今天在地上。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看到没有，他们的心里面的观念跟耶稣所讲的那个神的国，两个是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现在耶稣就要把这个神国显现的时候有什么特点，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来向他的门徒启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跟前面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要把这一个点说清楚。 他一直从17章的十一节一直到19章的27节。那这一段如果讲完了，我们才来到耶稣的最后一个礼拜，那就是从19章的，就是28节吧，一直到底了，讲到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所发生的最后一个礼拜的事情，一直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主耶稣被埋葬，然后主耶稣复活，他完全的得胜，他完全的得胜。那我们今天晚上来注意看第11节到21节，这一段圣经是在讲神国的显现，那那个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情形？我们念这个11节到19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的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好，那么我们为了要了解这一段圣经真实的大麻风的意义，我们需要去看2段在旧约的利未记。那么我们就要来看大麻风在旧约里面的洁净是怎么样一个规定哈。利未记14章从第1节念到2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那人为求洁净的拿2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那用瓦器把盛火水把1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的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沾于载在火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7次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里，求洁净的人就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洗澡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7天，第7天在马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第8天，他要取2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1只没有残疾1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一罚3/10为素祭，并由伊罗格一同取来。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一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取1只公羊羔献为素牵祭，和那伊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和燔祭牲之地。素牵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祭司要取些猪牵祭的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沾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7次，将所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人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为他赎罪。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来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献在坛上，洁净了。好，然后我们看到22节，又照他力量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把赎愆祭的羊羔和那一箩革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宰了赎愆祭的羊羔，取些赎愆祭的血，抹在那求洁净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把要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又把手里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愆祭之血之原处。祭司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人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人要照他力量献一只斑鸠或一只雏鸽，就是他所能办的。这个就是洁净之礼。那我们顺便也来看一看第八章利未记。利未记八章讲到有一批人，就是祭司。祭司他来担任这个祭司的礼的时候，你注意看，也有很像的地方。你到利未记第八章，那你看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招聚会众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行了，于是会众聚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指示当行的，对不对？”那么下面就来讲到这个祭司要经过这些手续。第14节，他说：“牵了赎罪的祭的公牛来，亚伦他儿子按在赎罪祭的公牛头上，就宰了公牛，对吧？”然后到了18节，他说：“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四周，那么切成筷子，那么这就是他们献的燔祭。好，这个赎罪祭献完了，燔祭献完了，然后来到一个特别的祭，就是22节。八章22节，他说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血抹在亚伦的什么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那么他这里有取脂油、肥尾巴、杖上一切的脂油、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腰子的脂油并右腿，这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一切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那么29节，耶和华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什么？承接圣职之礼，归摩西的份，这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你去读这个第八章，讲到祭司怎么样来承接他这个祭司的职份，所经过的礼节，跟你这个14章讲到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个手续得到洁净，对吧？那么你会发现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它的原则是重要的，原则是重要的。在祭司来讲，他们 前面献公牛、献公羊、做赎罪祭跟做燔祭，这个是解决他们罪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大麻风的情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在这里只要求他们献什么？两只洁净的活鸟，那宰掉一只，放掉一只。但是呢，那个宰掉的时候，那个是用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赎罪祭的意义，赎罪祭的意义。因为一般来讲，大麻谁献那个鸟呢？就是穷人。那所以长大麻风的一般来讲都是非常贫穷的人，因为他们社会接待不接待他们，不接待，所有长大麻风都是被放逐在营外的，就是整个的社会就不接受这些，所以这些人生活是很穷苦的，非常穷苦的。那么现在他们得洁净的时候，哎，神只要求他们献两只鸟，啊，一只是宰掉，一只放掉。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它的讲究，今天不去讲它。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两只鸟的原则就是把罪的问题解决，对不对？献祭。然后到了第八天呢，他要宰的是什么？第十节，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羔。那这些羊羔拿来啊，前面也是一样献了赎罪祭，然后干嘛？赎千祭。然后就把有一只羊羔拿来，它的血干嘛呢？涂在右耳垂上，对不对？然后右手的大拇指上跟右脚的大拇指，这个抹血跟那个祭司的抹血一不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完这个东西之后，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小部分不太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羊羔，就是那个羊羔，在祭司的话，他要摆在这个祭司的手上，一大堆东西，有什么网上的脂油、肥尾巴、薄饼什么的，然后摇一摇。但是你如果到大麻风这里的话，他就没有再去讲这件事，他只是说，你看他把那在第二十四节的时候，他说有摇祭，有，但是没有讲的那么仔细啊。他又讲把那个数千计的羊跟那个一罗格的油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手续上来讲是大同怎么样小异的，小异。好，如果你懂这么一个旧约的背景，好，那么现在你回过头来看路加福音记载这个十个大麻风的事情，这个也是没有别的福音没有讲啊，就是在这里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再来看一篇诗篇，诗篇五十篇二十二二十三吧，二十二，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些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你注意看，在这个诗篇这里讲到二十二节，讲到忘记神，对不对？那么现在说要思想这些事，什么事？就是前面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恩典，他怎么样救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他如果我们忘记的话呢，神就要有惩罚的，对不对？免得我们把你撕碎嘛。所以你如果忘记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然后二十三节他肯定的，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呢，就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是他得着我的救恩。好，那到底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第十路加福音这段十个大麻风在讲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我们念了这么多旧约的背景哈，这来帮助我们理解到底这个十个大麻风在讲什么。你看，十是人的完全，神造人的时候，十个手指，十个脚趾，十是人的完全。所以大麻风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常常洁净大麻风，长大麻风。 那么大麻风是怎么来的？我以前跟你们解释过没有？在旧约里面，你会发现最早得大麻风的就是米利暗，耶稣的摩西的姐姐。后来还有其他的人，乌西亚王乃曼，乌西亚王也是得了那个，乃曼是外邦人的那个王，也得了大麻风。旧约里面用很多的篇幅讲大麻风。那你说大麻风是什么？就是特别讲到人背叛神的权柄而招来的这个神的咒诅。那么大麻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病菌侵袭人的神经末梢，使人对周围失去感觉，他不知道什么叫痛，什么叫冷，什么叫做热，没有感觉了。那就是用这个来预表罪进到人里面以后，他就使人的感对神的感觉就怎么样失去了。所以这个人就失去保护身体的功能，他会手指断掉了，鼻子碰掉了，耳朵不见了，脚断掉了，只因为他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所以他在保护的这些身体保护上就失去了他那个功能。所以大麻风的人，你去看的病人看到的话，都是残缺不全的，很可怕的。那这就告诉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就失去了，因为失去了感觉，所以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人本来应该有神的形象与样式，可是罪已经把我们吞吃到失去原状。所以一个罪人就是以大麻风来预表。那么现在讲到大麻风得洁净得医治，那这是神的儿子在地上做的那个工作，叫我们这些原来被罪所侵袭的这些大麻风的人，今天可以得到医治。十个大麻风就讲到我们所有的罪人，蒙到神拯救的这些罪人。好了，那这个今天这段故事最奇特的是什么？十个被拯救，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神，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就发出一个感叹，他说什么呢？17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所以这就说出神的一个感叹。神的感叹是什么？他救的人很多，可是这么多蒙恩的人，真正能够会感觉到这是恩典，需要好好的来谢谢耶稣，好好的来，什么意思？要把耶稣说，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礼，神要这个病人去祭司的面前给他检查，给他献祭，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意思？我想最起码第一个就是做一个见证，我已经蒙了恩典了，我本来是一个被扫除隔除在局外的人，我跟神的家没有份没有关的，我是被关在门外的营外的人，今天蒙了神的恩典，我得洁净，我现在可以回到神的家来，与神的众儿女一起来侍奉神，敬拜神，回家了。所以第一个见证就是说，我现在重新被神的家所悦纳，对吧？第二，经过这个献祭这个礼之后，他一面是说出我的罪得到赦免，更重要的，他把血涂在咬耳朵手脚，然后又把油抹在耳朵手脚，这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你现在可以侍奉神了，看到没有？你现在开始不但消极的罪得了赦免，大麻风得的洁净，更重要的，从今天起你就被神悦纳来做他的仆人，来侍奉神吗？这个侍奉神是何等的珍贵啊！我以前连边都没有，现在我能够回到神的家来侍奉他，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恩典，对吧？比中了100万的奖金还高兴， 因为这是侍奉神是最大的荣幸。这就是旧约记载这样仔细的那个道理在这里，让一个蒙恩蒙罪蒙恩的大罪人今天可以得洁净，回到神的家里来，不但洁了洁净，而且可以侍奉神，做神的仆人。哎，可是现在很稀奇哦，这十个人只有一个人回来。也就是说，今天真正有人会知蒙了恩以后，会把自己带回到神的家，然后告诉神，我来做你的仆人，我来服侍你，我来心甘情愿的出于感恩来侍奉你，只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的人是叫做忘恩什么负义，忘恩负义。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国这个国的里头，是一批蒙赦免的罪人，而他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来之后，懂得怎么样，就是像这首诗篇所说的，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就是荣耀我的人。这里就有神的国了，懂不懂？这个神的国蒙拯救是一件事情，愿意回来感谢他侍奉他的人，那是真正让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没有白费的人。十分之九的人，这个恩典在你身上从一个意义来讲不是白费了吗？神救了你，对不对？可是你让神得着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着，你只是把神的恩典拿去作为你自己个人的一种享受。你得自由了，你的大麻风得洁净了，好了，你可以走你自己的路了。你没有真正体会到神这样拯救你，他希望你能够感恩的来侍奉他。这个目的只有在十分之一的人身上达到，看见没有？这个是这件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最重要意义。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神的恩典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十分之九的人并没有懂得感恩，没有把自己拿来甘心乐意的献给神，做一个侍奉他的仆人，把你的耳朵吐血，把你的手吐血，把你的脚吐血。耳朵吐血什么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听主人的话。手吐血什么意思？把你的手分别出来侍奉神。脚吐血什么意思？把它分别为圣，一吐血就是分别为圣，来不再走世界的路，自己的路，要走神的路。涂油什么意思？涂油，油是血是分别，油呢是能力，油预表的是圣灵。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侍奉，只有圣灵涂在这个有血的位置上，就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办法有能力来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这只有属灵的圣灵才能够做，我们属肉体就没有办法做。什么叫手拿来涂油呢？这个油就是我们这个手只有靠着圣灵才有办法侍奉神，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一下就垮掉了，根本不可能侍奉神。只有靠着圣灵，脚走路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圣灵来高摩我们，我们这个路走不上去的，因为这个路太艰难了，太多的拦阻了，很多的打击，很多的不顺啊，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圣灵来鼓励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哪里走得上去呢？所以血是让我们分别出来，膏油是叫我们得着能力，得着圣灵的膏抹，然后来做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每一个在神的国里有份的人，你要看见都是那一些蒙了大恩然后会回来感恩的人，会回来把自己好好的交给祭司来检查。这个祭司当然是指着耶稣了，耶稣是这个大祭司，他来检查，他来悦纳我们的奉献，悦纳我们的感恩。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感叹是很深的，我给了这么多人的恩典， 你看人求他的时候都是很情辞迫切吧，你看前面那些人哦，远远的站着十个大麻风，为什么叫远远的站着呢？因为他们不能够跟人在一起嘛，他们是不洁净的嘛，这是照旧约的律法，这些人根本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原来跟神是什么天差地远，远远我们只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看神的家，神自己，太我们根本跟他无关的人。然后但是往里面发出一个呼喊，我们的呼喊是什么呢？可怜我啊，可怜我，求你救我，这是我们向神的呼去。好了，神就怜悯我们，救我们了。可是救完以后呢，后面是什么呢？就走了，就没有再回到神面前。所以这个最大的一个感叹就是说，这么多人蒙恩，可是有多少人懂得来感恩，懂得来好好的侍奉他，这个很可惜没有。所以耶稣在这里说，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这句话很大的伤痛是在哪里？他特别讲到除了这外族人，那我们就知道这十个人里面有九个是犹太人，只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又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人，对。但是今天能够回到神面前是这个人瞧不起的这一个，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这些所谓上帝的选民，反而根本就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神很深很深的感叹，然后就对那个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也就是说这十个人真正最后得着的是几个？一个，对不对？其他的人并没有得着。好，下面两节就讲到这个神的国的特点。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心里，或者中间。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给耶稣就给我们定义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因为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才来到，这句话的问话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要去干嘛？他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在人的概念里头，如果你是弥赛亚，你去耶路撒冷就是要怎么样？称王了。你是弥赛亚，你就是要带我们犹太人把掳掠虐待我们的罗马人怎么样推翻，对吧？你登高一呼，我们所有犹太人都起来，你带我们出了被掳之地，我们就可以独立有自己的国，我们这个国就是神的国了。这是人问话的这个意思。所以在人的观念里头讲到神的国，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在一个地方是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到的。但是耶稣说什么？神的国来到，第一不是眼睛能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眼睛看不见是什么意思？这个国是一个什么？是不是物质的国？物质的就是眼睛可以看得见，那你现在眼睛看不见，那它就是属灵的嘛，所以它第一个性质是属灵的，对吧？第二个性质，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什么叫做在心里？在你们心里，小字说在你们中间。这个国在不在？存在不存在？存在。在你们心里，你们是谁？就是你想想看，一讲到，好吧，我们现在讲，现在是美国，我们在这边是美国， 美国，我们隔壁一个国叫做加拿大，南边一个国叫做墨西哥。什么是美国的范围？什么是加拿大的范围？什么是墨西哥的范围？当然从物质来讲是有一条线，国界线划开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范围是什么？就是他的总统下命令可以达到的范围，对不对？对吧？这个总统不能干涉北边加拿大的，也不能干涉南边墨西哥的，各有各的什么权力的范围。那么请问神的国呢？什么叫做神的国？神权力的范围嘛，对不对？神的国意义就是神权力的范围。所以现在耶稣在这里说，因为在这些人在问耶稣说，哎，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这边回答说，神的国完全决定在什么？第一，它是属灵的；第二，就是神的权柄能够在谁的身上表现掌权的，那里才有什么神的国吗？对不对？所以今天神的国的大小是根据于在这个地球上有多少的人服在什么神的权柄之下。那么这个国有多大与多小，就看有多少这样的人，对吧？而且这个国受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完全不受。它可以大大到全世界，对不对？小呢可以只有两三个人，对吧？那而这是空间。时间来讲呢，可以在耶稣那个时候，也可以呢2000年之后的今天都可以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里耶稣所讲的这个国跟那些人包括门徒心里面所想的那个国差别大不大？太大了，对不对？他们心目中的国是指着你耶稣到耶路撒冷登高一呼，带着我们犹太人起来干嘛？革命，把罗马人赶出去，那这个国就成立了。这是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以物质的、以时间与空间能够摸得到、看得见的，那个时候那个叫算数。但是在耶稣的概念里面，跟这个根本没有关系。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为我征战。现在根本就不是这个你们想象的这个东西，是完全看神的主权今天能够在谁的身上被体会。那么从前面这个故事一直念到目前为止，神的权在谁的身上得到体验？只有那有撒玛利亚人所代表，对吧？因为这十个是代表所有蒙恩的人，但是这么多蒙恩的人里面，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真正把自己带回来好好的对耶稣说什么：我感谢你，我把我自己献给你，耳朵奉献，手奉献，脚奉献。真正有这样奉献的人才是神的国就怎么样，才真正掌权呢？你如果没有奉献，请问你虽然蒙了恩，神的国在你身上有效还是没有效？没有效嘛，对不对？王讲话没有你不听嘛，王发的旨意对你来讲等于是一张废纸嘛，对吧？所以都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觉得很严重啊。今天有多少人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太多了吧。古今中外有多少，真是有上亿万的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可是说是一回事哦，你有没有把自己好好的奉献给主，让主在你的身上来掌权？主说的话你有没有照着去行？如果没有，你讲的是空的。我不管你怎么说，这个神的国在你的身上就没有实现。 所以这里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才会发现，耶稣一直说要怎么样努力进神的国，也就是说进神的国不是简单的事，是要努力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的。好，那你如果下面来看他从22节一直到37节，就是17章的这个下半章，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件事，讲什么呢？讲到人子来的人子的日子的三个特点。因为现在大家认为耶稣马上就要进耶路撒冷，就要掌权了，对不对？那么现在耶稣就要定义一下，人子的日子到的时候，有下面有三件事情要发生，有三件事情要发生。那我们来看哪三件，好不好？22节开始，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要将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我们一起念下面，因为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的这一边一闪，直到天的那一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取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想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谷卷在此，有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哪里。懂不懂这句话，这段圣经的意思？这里这一段圣经就是讲人子的日子有什么特点，有三个特点。人子的日子，那么这个人子的日子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你注意看24节，人子在他什么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30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那么这里现在讲的是什么意思？人子的日子指什么日子？耶稣在这里是特别讲到他第二次降临，他现在进耶路撒冷是他第一次，但是犹太人都以为他这一次就是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大的认知上的差距。这一大群的人拿到棕树枝，你过一阵子，你到后面看，耶稣进耶路撒冷了，他们拿了棕树枝在那边欢迎，何沙那何沙那。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一直想他要登基了，对吧？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我这一次是要完成一件事，是你们想都没有想到的。耶稣都说得很清楚，我要受祭司长老文士许多的苦，第三日要被杀，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这耶稣的，可是他没人听得懂，因为这个是一个遮蔽隐藏的事。那么现在耶稣就说，人只要有一天还要再来，要来的时候有这些事情要发生。那他就讲到三个特点，哪三个特点？关于耶稣第二次来，耶稣先警告说啊，有人会说：看哪，在这里；看 看到在那里，耶稣说怎么样？不要出去，不要信，这都是胡说八道，都是假的。所以耶稣的第二次来，一定有很多假的先知出来乱说一场。但是越是乱说一场，只是证明什么？真的一定要来，对吧？你假的越多，就是证明一定要有真的。那这个真的怎么来？他说你要注意三件事。25节他说得很清楚，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个世代拒绝。这句话指着什么时候说的？第一次说的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现在这一次是要完成的是25节，先受苦，被人弃绝，这是我这次来的要完成的东西。但是至于我第二次来那件事情，那个是你们大家一直引颈什么？22节说，我巴不得怎么样，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大家都希望看那个日子。好，第一个，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这是第一个特点，对吧？第二个特点，又好像什么？罗德的日子，又吃又喝，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对不对？30节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马太福音只讲了前面挪亚的日子，没有讲罗德的日子。那么现在在这里就讲了罗德的日子，这是路加的特点。路加是唯一告诉我们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有两个日子同时要出现，一个是挪亚的日子，一个是罗德的日子。那么我以前跟你们解释过，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我讲过了，我现在很简单的讲一下，罗德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有什么不同。这两个日子，挪亚是以什么为特别的？那你必须到挪亚的创世纪里面去看，对不对？那你去挪亚的创世纪里面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过，在挪亚的为什么洪水来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吃喝嫁娶并不稀奇，糟糕的是有一件事，神的儿子们看地上的女子美貌就任意娶来为妻，然后就结合，就生了一个上古的什么伟人巨人，就是那个 giant 巨人，那个都是怪胎。为什么是怪胎呢？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最创造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各从其类。那么神的儿子，你如果去从约伯记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词，神的儿子这个词是一个专有的词，是指着谁说的？天使说的，不是指着人说的。神的众子啊，就是讲神的众子。你圣经有两个词，一个是复数的，一个是单数的。如果讲单数的，神的儿子是指着谁说的？单数，耶稣说的。但是如果是多数的，神的众子呢？那就是天使说的。这在古时啊。那么现在讲了神的儿子们，这是复数的，那你就知道是指着天使说的。所以天使怎么会跟地上的美貌的女子结合呢？这是指着什么天使？是堕落的天使说的。所以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的党羽，魔鬼的党羽违背神的安排，就跟人结合，所以就有产生这个怪胎，叫做上古的伟人巨人，应该翻译成巨人。那么这个就引起了神的愤怒，就有洪水来毁掉那个时代。所以这个特点就是人与鬼相交，这个是挪亚式的特点。那么罗德是什么呢？罗德你去创世纪的19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同性恋就是罗德时代索多玛俄罗玛的问题。所以那么现在耶稣说人子的日子，这两个同时出现，两种可怕的事情同时出现。那么人鬼相交，今天有一本最代表作的书，就是走出撒旦教，这本书就说出了人鬼相交的事情，那个就讲了人鬼相交的事情。这是发生在哪里？在美国。 当然中国也有，中国以前的白蛇传什么这些东西基本上也是讲这种东西的。那么人鬼相交发生在美国，而且那本书出来的时候就是指着旧金山那一带有这个撒旦教，那个本部在旧金山。然后这次我2月19号回，从远东回来，一下飞机第一个消息我看到的是什么？又是旧金山，旧金山市长发同性恋的证结婚证书2000多份，到后来变成3000多份。然后前两天纽约也在发，纽约不是纽约市，纽约州里面有一个小市，那个市长也效法这个。所以你看到现在就变成一个风行，你看就是不断的，这前面这一年你看好了，不知道有多少的美国的州与市都要在那里发这个东西。所以俄摩拉、索多玛现在正在出现。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的所讲的第二个特点。那我们休息一下。